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警告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升级；美国的一位参议员说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台湾海基会呼吁台商把握好大陆推动的一带一路商机；日本和韩国关系出现解冻迹象。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新闻。美国星期一说，上星期在伊拉克北部发动的一次空袭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此人2012年曾参与袭击美国驻利比亚城市班加西领事馆。四名美国人在那次袭击中被打死，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说，6月15号在摩苏尔发动的空袭击毙了哈尔兹，他与北非和中东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沃伦说，哈尔兹参与了班加西袭击事件，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沃伦在一份声明中说，击毙哈尔兹削弱了伊斯兰国运送北非激进分子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战斗的能力，而哈尔兹是一名与国际恐怖主义保持长期联系的圣战者。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将哈尔兹列为恐怖分子，并说他于2011年加入了突尼斯的安萨尔伊斯兰教主义组织，帮助招募战斗人员，并将其送到突尼斯和叙利亚，同时还将武器偷运到突尼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白宫举办的伊斯兰斋月参会上发表讲话，谴责宗教偏见。一些外交官、议员和美国穆斯林出席了传统的斋月参会。在斋月中，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进食。奥巴马说，斋月参会提醒我们是自由将我们美国人连接在一起，包括自由遵行每个人信仰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奥巴马谴责了近来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流血事件，包括上星期南卡莱罗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座黑人教堂发生的枪击案。奥巴马说，当我们的价值观受到威胁时，我们整个国家团结一致。作为美国人，我们坚信没有人应当由于族裔、相貌、爱好和信仰而受到攻击，我们团结一致反对这种仇恨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警告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升级，并且不仅局限于乌克兰事件上。在这次对北约欧洲成员国的访问行程中，他誓言要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但同时也表示西方不会采取冷战手法。西方指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俄罗斯表示否认。下面是李希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周就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欧前夕，包括美国和八个欧洲盟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在波兰进行了名为华丽跳跃的军演，它是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的首次全面演习。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可在不到48个小时之内部署到位。在柏林这个一度分裂的被视为冷战标志的城市，卡特在一次讲话中说，西方不寻求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对抗。
我们不打算与俄罗斯为敌，不过不要有任何疑问，我们还是会保护盟友，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这种国际秩序带给我们的光明未来。我们将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以及他们重新建立苏联时代势力范围的企图。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宣布说，莫斯科将在他们的核武库中增加40枚洲际弹道导弹。卡特部长认为，这举动表明 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扩大。
In response, we're taking a strong but
作为回应，我们将采取强有力却不失平衡的战略手段，而这一手段将寻求确保俄罗斯不能强迫任何国家回到过去，同时我们也欢迎并且鼓励俄罗斯走向未来。就我们的回应来说，我们不会采取冷战手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戴维卡迪尔说，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关于集体自卫的基本协定正在遭遇21世纪新型战争的检验。
该协议原本是用于坦克跨过边境这类的侵略行为的，不过现在定义就模糊了。网络入侵算不算呢？像现在正在俄罗斯进行的混合型战争呢？
离俄罗斯最近的北约成员国都在推动在本国境内增加驻军。
这是当初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原因，这样的北约也是他们目前需要的。他们重新开启集体防御这个话题，当然是针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俄罗斯，一个正在对军事装备现代化的俄罗斯。
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说，北约的应对能力正在遭受威胁，因为预计成员国2015年的国防开支将会减少1.5%。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扭转趋势，因为我们将面临更多挑战，我们不可能付出更少的努力而取得更大的回报。
卡特部长也表达了这些担忧，并且要求北约成员国执行去年北约峰会上的约定，也就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卡特将于本周三前往爱沙尼亚，随即前往布鲁塞尔会晤北约各国的防长。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上任一年多以来，一直在艰难应对俄罗斯支持的东部反政府武装、摇摇欲坠的经济和根深蒂固的腐败。尽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波罗申科已经使乌克兰踏上了融入欧洲之路，但政治分析人士说，要想维持住乌克兰西部的支持者并赢得亲俄的东部地区民心，波罗申科还需要展开更多的改革。下面是施瑞福发自基辅的报道。
政治学者奥列克西·哈兰说，波罗申科总统正走在向欧洲靠拢的正确道路上。
他做了很多，但改革的节奏显然不够快，挑战也是巨大的。
在他上任的第一年，有6000多人在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在东部的持续战斗中丧生。乌克兰正在艰难地维持着经济，限制商业大腕的政治影响。这些寡头控制了大型产业，资助有争议的战斗营。尽管困难重重，基辅开发商彼得说，乌克兰似乎正在站立起来。
感谢上帝，我们挺过来了，仍然强大。我们不断防御着俄罗斯侵略者，但是这应该归功于我们乌克兰人民，而不是政府。政府甚至是败事有余。
但基辅律师伊琳娜指出，波罗申科是在危急时刻上任。不过他承认，乌克兰人想要更快的改革。我们的政府不应该总是想着开发他们自己的生意，他们应该更关心人民、就业机会以及食品和其他物品的价格。但是乌克兰总统发言人罗斯特拉夫·帕瓦连科说，改革正在生根发芽。
从明年开始，人们应该感觉会越来越好。那些改革措施已经发起了，比如说司法改革、打击腐败、经济改革等。还会有更多的司法改革，经济复苏即将开始。
经济发展也是争取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部地区民心的关键，在那里商品短缺，物价飞涨。然而赢得亲俄地区的民心也意味着让饱受战争蹂躏的民众重新看到和平。如果波罗申科能够向人们展现欧洲式的繁荣，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去向俄罗斯找寻他们的未来。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俄关系。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政府计划把大片的土地租给中国，租期49年。这个消息立即在俄罗斯引起很多的负面反应，国会杜马议员要求俄罗斯总理停止这笔交易。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两国不断接近，但俄罗斯仍然认为中国是个威胁。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杜马四大党派之一的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负责人尼洛夫星期一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份议案，呼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出面制止有关向中国出租边境地区大片土地的交易项目。尼洛夫说，相关议案将会在最近的一两天内提交议会讨论。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滨江区不久前同中国签订了意向书，将把当地115,000公顷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的华俄兴邦公司，租赁期为49年，中方为此要投资240亿卢布，大约相当4亿5000万美元。此外，后贝加尔滨江区还有50,000公顷的土地作为牧场，也可出租给中国发展畜牧业。如果这个项目进展顺利，当地计划还将把另外的20万公顷的土地再出租给中国。来自自由民主党的国家杜马副议长列别杰夫也警告说，向中国出租土地将使俄罗斯面临巨大的风险，会埋下潜在的分离国家的因素。后贝加尔地区未来有可能会并入中国，甚至过20年之后，当地的领导人也将会变成中国人。他说，在有关出租土地的计划中，俄罗斯将放松中国人的入境制度，这等于让中国人大批移民后贝加尔地区，当地将会变成由中国人控制的国中之国。但列别杰夫也强调，他主张两国友好，并不反对中国公司开发俄罗斯的土地，但是应该有俄罗斯人参与，中国人大批移民将会使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列别杰夫是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之子。日里诺夫斯基不但在俄罗斯政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还因为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特别善于揣摩和把握克里姆林宫的心思和想法而闻名。俄罗斯的政治分析家们认为，许多不方便提出的想法或是计划，克里姆林宫总是通过日里诺夫斯基及其手下的口中抛出来，先来试探社会的反应或是做舆论准备。以研究地区经济闻名的俄罗斯学者祖巴列维奇说，中国在有关租赁土地的事情上可能被俄罗斯政治利用，自由民主党拿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在政治上能够得分，但获利最多的最终还是普京总统。祖巴列维奇说，围绕这个项目可能出现另一种与经济完全无关的形式发展，首先是炒作这个题目，接下来是出现抗议反对向中国出租俄罗斯的土地，然后普京总统会出面表态说不会把那样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仅会出租少量的土地，因此普京利用这件事情能够赢得民意，能再获得一份红利。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项目目前仅停留在意向阶段，双方还没有签订合同，但是他相信这个项目最终会落实，只是规模要大大缩小。在刚刚结束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议上，后贝加尔滨江区行政首脑伊里科夫斯基同包括黑龙江省长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和经济界人士讨论了双方的一些项目合作计划。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新闻最近也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和媒体上被大量讨论和转载，显示俄罗斯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虽然近些年来在俄罗斯官方媒体的宣传之下，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多数人现在都把中国当成最为友好的国家，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土地，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和思维会立刻发生转变，中国会成为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人把土地看成最为神圣的东西。祖巴列维奇说， 把边境地区这样多的大片土地出租给中国，在俄罗斯引起的反应十分负面。祖巴列维奇说，俄罗斯人对土地极其敏感，所以把这样多的土地出租给外国人，老百姓将会对此非常不满。但这很可能也是一场政治游戏，先是宣布很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然后普京出面说仅把少量的土地出租，各方最后都将对结局满意。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气候十分寒冷，夏季很短，当地处在冻土地带，土地大多是干燥的荒漠。在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中，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最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就意味着收成量将会很低，中国人大片种植农作物将要冒很大的风险。蒙古布里亚特人几百年来在当地放牧，但是对于擅长农耕的中国人来说，把当地当作牧场也并非中国人的强项。祖巴列维奇也认为，经济上应实施这个项目，但最好先小范围试点看一看，一开始就宣布大面积地出租土地给中国，并不符合经济逻辑。但临近后贝加尔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布里亚特地区主教萨夫瓦吉反驳批评向中国出租土地的声音。他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土地太多，当地人口稀少，那些反对向中国出租土地的人应该亲身移民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斯基说，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的数量仅比德国人多出一两万人，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希腊总理保证会找到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办法，使希腊经济恢复增长，同时留在欧元区。下面是布朗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五保证说，一定能够解决债务危机。下星期一，欧元区各国领导人将召开紧急峰会，就希腊债务危机达成一项协议。欧元区十九国财政部长的会议对决定国际债权人是否在6月30号最后期限前再发放82亿美元救助资金至关重要。希腊必须在6月30号前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的欠款。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星期四在卢森堡向国际债权人提交一项建议后指出，是债权国方面的原因导致未能达成协议。
We are dangerously close.
我们非常接近于一种接受现状的心态，我敦促我的同事们不要让自己有这种心态。我们能够谈成一个好的协议，希腊政府认为而且决心促成解决希腊危机所需要的信心。
星期四的会议结束后，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仍不能确定希腊建议的可行性和各国领导人是否愿意就希腊的未来做出艰难的决定。
他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去落实欧元区已经同意的东西，因此不那么有说服力。我们需要的是可信的措施，以填补财政缺口，让经济回到发展道路。但那些措施不受欢迎，也不容易实施。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在于希腊政府是否准备好采取那些措施，因为对希腊来说，那些措施是必要的。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那么他们就是让希腊的未来面临巨大的风险。
希腊人这个星期聚会支持政府，反对为获得更多援助资金而采取不得人心的紧缩措施。国际债权人要求希腊提出经济改革方案，以打破救助会谈所陷入的僵局。德国是希腊最大的债权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向议会议员们表示，他对达成一项协议仍抱有信心。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一个民主促进组织说，欧洲各地的自由越来越多的遭受专制国家的侵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组织星期二发表一份报告，对中欧和接近欧洲的29个国家进行了评估后，认为其中将近一半国家的民主程度有所降低。 这份报告的项目负责人克拉奇科斯卡说，这些国家的专制政权不断警告本国民众，如果像乌克兰那样实行民主，只能使国家陷于混乱、暴力和贫困。他指出，要应对这种局面，欧洲及其盟友必须做出更多努力，维护欧洲的民主标准。自由之家说，由于俄罗斯当局在国内压制不同政见以及在乌克兰制造动乱，其民主程度在2014年出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下滑。在巴尔干地区七个国家中，四个国家的民主程度降低，在中欧和东欧只有捷克的民主程度有所提升。自由之家说，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民主程度被列为最低。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说，去年世界范围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增加了 35%， 死亡人数上升 81%。 国务院在恐怖主义形势年度评估报告中说，半数以上恐怖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叙利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五个国家。报告说，很多造成大量人员死伤的袭击事件是伊斯兰国组织和博科圣地制造的。下面是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国务院的报告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去年发动了1083起袭击事件，在所有恐怖组织当中居首位。报告说，伊斯兰国的袭击行动共造成至少6000人丧生。报告举例说，几十名被俘伊拉克军人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袭击中被杀害。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蒂娜·卡伊达诺认为，叙利亚内战吸引了世界范围分子。
据估计，截止到去年12月，大约有16000名外国恐怖分子武装人员从90个国家涌向叙利亚，大大超过了20年来外国武装人员向其他国家集结的人数。
去年11月，尼日利亚一处市场发生炸弹爆炸，警方到场，人们争相避难。那次爆炸跟博科圣地有关联。国务院的报告说，去年博科圣地在西非的野蛮手段造成至少5000人死亡，近1300起绑架事件，其中包括绑架齐伯克一所学校的几百名女学生。
博科圣地跟伊斯兰国同样手段残忍，他们使用石刑、大肆滥杀以及对妇女和儿童实行奴役、酷刑和强暴等系列性压迫。
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联合空袭是美国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组成部分，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问题是美国无法单独承担此重任。
真正的答案是，铲除恐怖主义要靠国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单靠美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本不可能。
国务院官员说，美国一直在努力将反恐战略转向跟一些国家进行更有效的合作，这些国家是恐怖组织寻求立足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本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星期二在华盛顿开幕。虽然美国国会不参与对话，不过国会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制定与行政当局有相当的权力和影响。一位国会参议员表示，美国在许多领域应该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说，国会目前对于中国政策缺乏实质性的深入探讨。他说，美国在贸易、网络安全和人权方面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对于那些担心如果我们在货币政策或者网络攻击上实施制裁就会引发一场贸易战，我们认为美国已经在和中国打贸易战了。
不过莫菲参议员说，美国首先应该调整自己的政策，例如美国应该签署国际海洋法公约，才能要求中国用外交手段解决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争端。在网络攻击问题上有同样的问题。
他们做的事无可辩解，盗窃我们的机密，窥探个人隐私，他们也指责我们有这样的行为， 我们没有做，但是当我们在没有可信的理由下就去窃听外国领导人的电话时，我们就失去了要求他们改变行为的道德依据。
对于即将开始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莫非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权应该是重要议题。
我希望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主张我们首先要确保自己言行一致。
美国国会虽然不直接参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不过国会对外交政策制定扮演重要角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尽管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以及美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议题可能主导本周揭幕的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但颇有影响的华盛顿经济智库学者认为，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借此次会议为今年秋天习近平访美做铺垫。下面是肖洵的报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说，中方最为关心的是习近平能够完成今年九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拉迪说，
This is a big public relations event for the Chinese.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show it on television back home where she is.
对中方而言，习近平访美是一次重大的公关活动。他们希望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展示习在美国受到平等待遇、得到21项礼炮的礼遇。白宫不会像从前那样曾经放错国歌，他们希望一切都能够平稳顺利。
拉蒂说，中方并不在意双方能够取得何种实质性的成果，而希望习近平得到应有的礼遇，以彰显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地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曾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并且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电话会议上说，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是专业性对话，中方大多数的成员参加过多轮对话，尽管美方成员一直在换。他说，虽然此轮对话前夕有人分析说，美方希望借此弥补今年早些时候在亚投行问题上所走的错棋，另外最近有关贸易快车道授权引起的争论会产生影响，但这些问题并不至于导致对话失败，也不尽然会让中国在道义上更具有优越感。波森说，
Yes, I think understandably it will change the tone slightly, but having spoken with officials on both sides,
这些或许能够导致会谈的调门稍有变化。我与双方的一些官员均有接触，双方都明确承诺将在技术层面进行合作，双方在广泛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并有继续推进的可能，我们对此不必过分讥诮。
不过波森指出，必须承认目前美国在外交经济政策方面处于一个特殊时刻，而政府在这方面处理的并不得当。他说，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官员对他说，美国国会在贸易促进授权问题上的态度让其怀疑美国政府能否依照自身的利益行事。他说，自己对上述评论一方面不能苟同，但也并非表示中方幸灾乐祸。波森认为，中国仍然希望国际体系能够在现有构架下继续的运行，尤其希望美国能够扮演有理性可信赖的角色。但是他说，当美国政府和财政部一再地表示将会说服国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配额，或者完成 TPP， 或者表示有关亚投行的言论只是说辞，这种做法只会侵蚀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引发的疑问也在情理当中。在回答美国之音所问及的有关引发坊间热议的中国具有明晰全球性经济战略问题时，拉迪说，中国确实比美国有着更具连贯性的战略，但并不意味着其战略是完善的，也不能说明其战略将会得到完美的实施。拉迪说，
I think there will be many challenges ahead as they push ahead on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Bank。
我认为他们在推动亚投行和近年发起的其他倡议的进程中将面临众多挑战，但也不能轻视其优势。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考虑到这方面因素以及许多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亚投行，我想这反映出中国作为最大出口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这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说，如果中国继续推动改革， 将可能在今后五年实现三倍于美国的经济增速，而那将促使他国与其合作，进而利于其全球策略的实施。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将于6月23号和6月2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中星期二在华盛顿正式开始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官员表示将与中方进行非常直接的对话，会议将主要讨论网络安全、中国有争议的填海造岛活动以及两国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双方星期一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在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上，会谈是坦率和中肯的。在影响两国关系的最敏感问题上，会谈对于设法缩小两国分歧很有帮助。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双方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深入交换看法，并同意继续加强信任和改善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以及中国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都参加了星期二的会谈。网络安全最近引起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肯定会很直接地谈到这个问题。美国正在调查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部门电脑系统被入侵事件，那次大规模网络攻击的目标是窃取大约400万美国联邦雇员和前雇员的私人档案。调查人员说，看来袭击是一年前开始的，但美国两个月前才发现。美国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是幕后黑手，但是说正在调查是否与中国有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在如何确保网络安全和网络防御的问题上，两国并不总是看法一致。他说，在这类领域肯定会有更多合作的空间，更好的对话和更高的透明度。美国能源部长莫尼茨在星期一的会谈中列举了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一系列合作，包括碳捕获利用和储存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任务之一是再次使用燃煤电厂等排放的二氧化碳，或将这种气体封存，阻止它进入大气层。莫尼茨说，美国和中国继续率先行动，在我们各自国家和全球范围内推动洁净能源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星期一在同一个会议上，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特别代表谢振华说，美国和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能够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美国官员将向中国提出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所引起的争议。美国担心中国的岛礁建设可能限制外国船只和飞机的航行，中国表示其建设是合法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不是一个接受现状的问题。他还说，美国已对填海造岛和一些岛屿军事化明确表示关注。星期二，美国副总统拜登将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发表讲话。星期二的议题包括气候变化和妇女的领导作用。美国官员说，为期三天的对话也有助于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问华盛顿打下基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开始在举行军事演习。与此同时，日本和菲律宾海军也开始联合训练。这两项演习都在菲律宾巴拉望省举行，靠近竞争激烈的南中国海。下面是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参加美菲联合军演的有沃斯堡号近海战斗舰和一架 P3 猎户座侦察机。 菲律宾海军说，联合军演内容包括空中侦察、实弹射击、登船搜查和抓捕行动等科目。有关官员说，联合军演将在菲律宾东部巴拉望省内海进行。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林库纳少校向美国之音强调指出，菲律宾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的是海上行动，不是海上演习。他说，双方这次行动的重点是人道和灾难救援，以及搜寻和救援协作。林库纳说，双方派遣的飞机包括日本 P-3C 猎户座侦察机，将飞越菲律宾领海到离海岸线22公里的海域上空。
The concept of the maritime activity that both aircraft will take off and then go to the area which until now I don't know where, then they will have some activity there in relation to the search and rescue.
他说，这次海上活动的想法是双方的飞机都飞往设定地区，现在我还不知道具体的位置，然后在那里进行与搜索和救援相关的行动。南中国海在巴拉望省以西，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南沙群岛，大约300公里。中国在那片海域至少七个岛礁上填海造岛，菲律宾也宣称对几乎所有这几个岛屿拥有主权。军方官员说，今年跟美国的联合演习是在多年年度军演的基础上进行的，跟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没有关联。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跟日本的演习对于日本来说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性。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党一直反对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该党总书记雷纳多·雷耶斯说，菲律宾必须非常警惕日本在菲律宾的军事利益。
They probably plan to flex more and more of their military muscle in the coming years. So we don't want to be used as a stepping.
雷耶斯说，接下来的几年，他们可能计划显示越来越多的军事实力。我们不希望被当作垫脚石，我们不想被美国的干预主义或者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这个月初访问了日本，他说，菲律宾、日本两国将商定一份军队访问协议，让更多日本军人在菲律宾轮换住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日韩关系。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日本和韩国两国关系由于东京对其战争过去的态度而紧张。许多韩国人认为，日本没有对其二战期间的暴行做出全面的道歉。在日韩两国庆祝外交关系正常化5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回报道说，两国关系有解冻的迹象。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尽管东京和首尔1965年签署了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的条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化解由日本早年对朝鲜半岛的征服与殖民所引发的敌意，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安倍晋三誓言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合作，为两国人民和下一代发展下半个世纪的关系。朴槿惠总统通过赴东京参加纪念仪式的韩国外长尹炳世转达信息说，他也希望能够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日韩两国领导人星期一各自访问对方设在东京和首尔的外交机构，以此庆祝两国关系的积极层面。自从二战结束以来，这两个东北亚强国已经发展成为稳定的民主体系、发达的经济体以及美国的坚强的盟友。双方在贸易和区域安全方面展开合作，特别是在面对朝鲜核武器的共同威胁方面。但是由于历史积怨以及对日本试图淡化过去战争罪行的担心，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自从2013年上任以来，韩国总统朴槿惠一直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除非安倍对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做出诚挚道歉，以及对韩国慰安妇做出补偿。首相安倍晋三目前为止拒不道歉，但是他说他将维持过去的领导人对日本战争期间不当行为的道歉声明。安倍首相预期将在今年8月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演说中谈到这一问题。不过朴槿惠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 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的一项日韩决议可能很快就会出台。韩国外长尹炳世周日会晤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双方同意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峰会。有推测说，两国高峰会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举行的中日韩三边峰会的间隙举行。最近对韩国人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首相安倍晋三不做任何的进一步的道歉，绝大多数韩国人支持改善和日本的关系。进行这项调查的是韩国峨山政策研究所，研究所的研究员金智印说，大多数韩国人不认为历史分歧能够得到解决。金智印说，他们不相信日本或者首相安倍晋三将会道歉，也不认为历史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他说，所以举行高峰会表达我们的关切，并且继续进行对话，以遏制日韩关系中任何进一步的损害。他说，这些都是非常务实的。不过人数不多，但是音量很大的抗议者继续的呼吁勿忘历史。星期一，被迫在日军服役或者为日本殖民政府工作的韩国人的后代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举行抗议，要求得到补偿和承认。在东京，日本的右翼活动人士则在韩国中心门前举行抗议示威，面对警方的重重设防，他们高喊与韩国断交的口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韩国和日本的关系。尽管韩国外长日前对东京的访问可能是两国努力缓和紧张关系的迹象，韩国一些议员继续对日本二战期间暴行持强硬态度。韩国国会两党最近发表联合决议，谴责日本试图将其与军国主义历史相关的地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报道。
李盈旭是反对党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成员，他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并阻止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程序。
日本政府以世界遗产登记추진은외교적도발행위로규정하고이에대해서강력히규탄한다。
他说，他们将日本政府试图将其历史地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的行为视作是一种外交挑衅行为，并且提出强烈谴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将在本月对日本提出将23处历史遗址添加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请求作出决定。这些历史遗址包括煤矿、钢铁厂和造船厂，展现了日本作为进入1850年到1910年现代工业时代的第一个亚洲国家。韩国和中国反对日本的申遗计划，称这是故意扭曲1910年以后的历史，无视其在对亚洲许多地方实施殖民统治和军事占领期间，在这些历史遗址上发生的对人权的系统化的侵犯。韩国外交部声称，在日本1910年至1945年占领朝鲜半岛期间，这23个遗址中的7个曾经是强制性的劳工营，有超过57000名韩国人在那里工作，其中有94名工人死亡。李一载是韩国国会执政的新世界党议员，他支持旨在向东京施加压力的决议案，希望东京正视历史，对过去的暴行做出补偿。
이후의역사를전부정당화내지미화하는그첫단추를끼우기위한작업이다。
他说，这是东京试图对丑恶历史的美化和辩解。针对东京教科文组织申遗的冲突，是东京和首尔之间最近一起关于日本企图淡化其战争罪行的争端。在韩国人眼中，或许日本士兵犯下的最令人震惊的战争罪行是慰安妇在战争期间的待遇。慰安妇一词是指从日本殖民统治直到二战结束期间，数以万计沦入日本军中慰安所的性奴隶。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上任以来，一直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一对一的会晤。 他要求日本领导人首先解决慰安妇问题，并且对过去战争期间的暴行作出诚挚的道歉。迄今为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拒不道歉，但他说他将秉承其前任为日本战争期间的不当行为所做的道歉声明。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也引发了争议，因为这里供奉着二战期间的一些日本战犯的灵位。然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项有关日本历史问题的决议案可能很快就会出台。他的话引发了关于双方达成某种妥协的揣测。安倍晋三预期将在八月份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仪式上发表演讲，谈到这个问题。韩国外长尹炳世对东京的访问将成为两国间4年来的首次高层访问，这一发展也进一步引发了更多的期待。尹炳世在日本将会见日本外相，并且在星期一出席两国1965年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纪念活动。韩国国会中对日本持批评态度的议员，比如新世界党的李一载，敦促韩国外长在这些历史恩怨问题，特别是日本联合国申遗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这两个东北亚邻国存在关于一些小岛的主权纠纷，韩国将这些岛屿称作独岛，而日本则称其为主岛。韩国和日本这两个美国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区域安全合作复杂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致力于合作应对可能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渴望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的两岸政策成为政坛关注的焦点。在野党批评洪秀柱的一中同表是更朝统一的方向迈进，洪秀柱则否认自己是极统派。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日前接受电台专访时表示，他所提出的一中同表是九二共识的升级版，因为两岸交流已经遇到瓶颈，应该进入深水区，重点就是要北京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两岸是兄弟关系，应该重视平等与尊严。洪秀柱还提出四不同意，包括不同意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同意中华民国丧失主权，不同意武力解决问题，以及不同意改变台湾的宪政体制与生活方式。洪秀柱强调，他是正派，中华民国派，绝对不是极统派，希望对手不要给他戴帽子，抹红他，这是不道德的。至于签署和平协定，不能因为别人不同意就放弃谈判，如果还没有开始就放弃，就永远没有谈判的勇气，台湾不能自废手脚。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洪秀柱希望中国大陆承认两岸有两个宪政政府，根本是痴人说梦。
因为中国大陆那边根本就不跟你玩这种所谓的共同宪政共同宪政架构的分治政府的这个表述，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在意的是一般民众或者全台湾的民众对于洪副院长说法的观感，而不是他自己自圆其说或自己在里面做了解释，因为他那种解释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黄伟哲委员还说，马英九执政之后，台湾的主权和尊严已经沦丧，蔡英文未来执政之后只能先维持这个现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寻求改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洪秀柱的一中同表比马英九总统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以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两岸同属一中等主张更往统一的方向迈进。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告诉美国之音， 北京政府现在不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不代表未来没有可能。
可是这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努力的目标嘛。那也不可能说不可能，也许时间久了以后，那就会怎样？很多事情哦，现在都很难去预料，很难去预料。那这是我们的希望嘛？我们希望那个中国大陆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嘛。那当然现阶段他们不会嘛，不会承认，这我们都知道了。不打要我们就阿弥陀佛了。
罗淑乐委员还指出，身为总统参选人，捍卫中华民国是理所当然，尽管现实面有很多困难，还是要说出理想和希望。针对洪秀柱渴望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注意到相关的报道，但是不介入不评论台湾的选举。国台办还重申，台湾任何政党和个人只要反对台独，认同九二共识，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国台办都表示欢迎。英国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一篇名为《女人对决》的专文，介绍了台湾两位总统参选人，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并认为明年一月可能选出首位女性总统。文章还说，两岸关系还是这次选举的重要议题。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洪秀柱力挺两岸统一可能成为包袱，因为目前认为台湾文化不等同中国文化的台湾人在整个台湾人口当中占有史以来最高的比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个星期，中国一座大城市将举办大型狗肉节，成千上万只狗将被杀被煮，当作下酒菜。玉林狗肉节遭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谴责，中国动物权益人士试图阻止这场活动。有关详情，请听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预计在这个周末，中国西南城市玉林举办的狗肉节上，将有10000只狗遭到屠杀。这个城市从2009年来每年举办一次这样的活动，厨师把新鲜狗肉煮熟后，让游客作为品尝当地荔枝酒的下酒菜。中国各地的菜单上都有狗肉，可是过去几年来，在人们的抗议下，尤其是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反对下，中国取缔了那些以狗肉为特色的饭店。亚洲动物基金会创始人吉尔·罗宾逊说
：“When I first started investigating the dog and cat meat trade in the mid-1980s, there was one animal welfare.
我在1980年代开始调查狗肉、猫肉交易时，只有一个动物权益组织，现在已经有150个了。他们不仅拯救狗和猫，还通过高级情报手段了解这个行业的各个组成部分。”
中国有1.3亿只狗，将近3000万只是宠物。随着城市化发展以及财富的增加，中国家庭有能力拥有宠物，公众对动物权益的同情也似乎在提高。中国知名权益人士和博主胡佳说，要说服那些吃狗肉的人，就像控制在公共场合吸烟一样，要人们改变陋习很难，可是公众意识在提高，社会压力也在增加。胡佳说，吃狗肉的习惯越来越遭到排斥，就和吸烟一样。他以中国动物权益活动发展作为公民社会发展的例子。他说，相信像玉林这样的活动会在社会压力下消失。胡佳说，
经济成长以后的话，养狗养宠物的家庭大大增加了，这样的话这个比例越来越高。这个就是说，当你家养了这些动物以后的话，那么你自然而然的，你对动物的了解和这个关注啊、爱呀、什么这些方面的话，一下子也都培养起来。它确确实实形成了像一个家庭成员一样的氛围。
随着关注动物权益程度的提高，一些人开始抗议活动来保护动物。胡佳说，包围向屠宰场运输流浪狗的卡车，拯救流浪狗的行动，就像环保抗议者把自己绑在树上保护森林一样。有迹象显示，动物权益保护取得了一些进步。 广州刚刚关闭了一家经营了51年的狗肉餐馆。在2008年奥运会前的取缔措施后，在北京已经看不到狗肉餐馆。4年前，金华市政府取缔了狗肉节。国际特赦的倪伟平说，虽然中国的动物权益保护者人数在增加，可是他们仍然面临中国政府的迫害。倪伟平说，
We do see local people confront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it and mobilize small scale local campaigns.
我们看到当地人和杀狗吃狗的人发生冲突，他们发起小规模的抗议活动，这显示中国正在改变，人们愿意冒险抗议。不过当然这种活动很局限，因为中国政府动不动就压制他们认为是大规模事件或者动乱。
玉林市有700多万人口，到目前为止，活动人士没能成功制止玉林狗肉节。这个节日本来是迎接夏至的到来，这个星期天是今年夏至。
各位听众，这小时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过去10年间，暴力极端主义的增长是危险而且妨碍稳定的现象。美国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莎拉·休厄尔说，全世界必须动员起来，反对这种威胁人类道德、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倒退、不宽容和残忍。在继续面临当前的暴力极端主义之际，我们必须认识到，恐怖组织往往通过改变名称、重新调整和改头换面来应付军事上受到的挫折。为了长远地阻止恐怖组织的蔓延，我们必须采用新方法来弥补我们的军事、执法和情报等手段的不足。首先，消除有助于暴力极端主义滋生的条件和思潮。换言之，我们要防患于未然。采取这个方式，就需要了解一些个人加入暴力极端主义组织的动机。专家认为，这些动机可能包括自身的不安全感以及没有养活自己或家人的能力。但是即使人们的最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社会和政治上被边缘化，也能破坏人们的更高层次需求，例如发挥重要作用或追求目标。真实和想象中的政治不满情绪也是可以驱动个人加入暴力极端主义网络的关键推动因素。由于暴力极端分子伺机捕捉各种不满，包括人们对安全的迫切需要以及人们对获得权力和身份的较抽象欲望，因此动员整个社会是防止恐怖组织发展的关键。休厄尔副国务卿说，我们整个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扩大我们的反恐方法，包括更侧重预防，保护个人和社区免于暴力极端主义伤害。这可能意味着鼓励各国政府通过容许不同意见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来尊重人权，这可以减少实际存在以及人们想象中的被边缘化，使社区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训练安全部队保护公民，而不是在执法中以种族貌相划分公民，支持公民社会通过教育服务或辅导项目为青少年创造机会，与企业合作扩大经济机会，放大宗教领袖的声音来挑战暴力极端主义宣传。在许多国家，外国援助能够发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重要作用，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以及私有部门也能发挥作用。只有通过这样的全球努力，国际社会才能有效抗击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